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阿拉伯海完成了三方海军演习，包括对海上和空中目标实施炮击。这次演习是在伊朗哈巴哈尔港外海域举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正在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开始对莫斯科进行3日的国事访问。尽管俄罗斯武装力量在一年的乌克兰战争中面临压力，自去年夏天以来就未能够取得任何的主要进展，但是俄罗斯继续和伙伴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中国南京号驱逐舰参加了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海军演习，装有最新一代的号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上个月还参加了与中国和南非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德国总理索尔兹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六3月18号在东京举行首轮旨在加强双边经济与防务合作的政府磋商，共同应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参加这一次双边政府磋商的有随同索尔兹访日的6名政府部长和日本政府对等官员。德国代表团是当日抵达东京的，6名部长分别是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个是德国和日本之间举行的首次政府磋商会谈。一名德国官员对路透社说，因此具有突出的政治和象征意义，德国和法国、中国等几个国家都建立了类似的政府磋商机制。两国官员要通过磋商探讨如何在印太地区深化双边经济与安全合作，并讨论其他全球性问题，包括中国在追求海洋主权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和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岸田文雄在会议开场白中说，我认为政府磋商是拉近日本和德国关系的一个跳板。岸田文雄表示，会谈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印太地区、俄乌战争等双方都共同关注的问题。德国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大臣单独举行过会谈，他们重申德国武装部队将继续参与印太地区的活动，德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将会继续加强。联合国证实，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粮食的协议已经延长，但未有讲明延长几耐。这个协议星期六到期，根据规定协议应该延长120日，但俄罗斯说只延长一半的时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六对俄罗斯塔斯社说，俄罗斯同意只延长这份谷物协议60日。他说，我们再讲多次，俄罗斯同意延长协议60日。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黑海谷物倡议以及促进俄罗斯粮食产品与化肥对世界市场出口的谅解备忘录都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我们强烈继续致力于这两份协议，我们敦促各方加倍努力彻底落实它们。与联合国共同协调这份协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证实，协议得到延长，但未有明确延长几耐。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长在推文中说，协议延长120日。联合国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努力维持协议的充分执行，俄罗斯之前对协议的执行提出了抱怨。这份协议去年7月22号签署并在11月份延长以来，已经促进了将近2500万公吨的粮食和其他粮食产品从乌克兰三个黑海港口向全球市场的安全出口。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格里斐斯星期五说，结果是市场得到平衡，全球粮食价格持续降低。法国民众反对政府提出延长退休年龄计划的抗议示威活动星期六3月18号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炼油厂工人还在坚持罢工，更多的人加入了示威队伍，向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当局放弃这个计划。路透社说，巴黎街道堆积垃圾越来越多，抗议规模不断扩大，使到法国总统马克龙面临着自他上台以来最严峻的一场挑战。 法国杜达尔能源公司发言人话，该公司在法国东南部地区和北部诺曼第地区的炼油厂和仓库的工作人员中有大约 37% 的人都参加了罢工，同时罢工还蔓延到铁路部门。在星期五晚上，法国首都巴黎协和广场和国民议会大楼等多个地点都发生了抗议示威，抗议者当中有人点火向防暴警察投掷鞭炮，警察则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双方发生冲突，有61个人被当场拘捕。美联社说，几千名抗议者在协和广场唱歌跳舞和生火，但后来发生混乱，防暴警察对示威者投放催泪弹，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烟火和石块。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星期六3月18号出庭受审，控方指控他在4年任职期间非法出售他以总理身份接受的礼物。伊姆兰汗是在伊斯兰堡高等法庭取消了下级法院这个月较早时候向他发出的拘捕令之后，先至最后作出庭审的决定。这间下级法院之所以向他发出拘捕令，是因为他最近多次在法院开庭时缺席。伊斯兰堡高等法院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和保安部队在他位于旁车普省首府拉合尔的住宅外面发生了冲突。旁车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由于伊姆兰汗未有如期到庭，警察前去对他实施拘捕。据巴基斯坦电视报道和目击者提供的消息，星期六警方在伊姆兰汗离开屋企前往伊斯兰堡之后没多久，对他在拉合尔扎曼公园小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并用警棍围捕他的几十名支持者。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拉纳萨纳乌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方的行动是为了驱离伊姆兰汗住宅外面的抗议者。伊姆兰汗在推特上发文说，同时旁遮普警方对我在扎曼公园的住宅进行了搜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和他的律师的团队3月14号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干预黎智英涉及的港版国安法案件，他们担心黎智英会在狱中度过余生，呼吁联合国尽力让黎智英是获得释放。外界就关注黎智英的团队将案件上升到国际层面能否对审讯起到正面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和他的仔黎崇恩3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他们谴责港府滥用法律迫害黎智英和其他因为行使言论和新闻自由而被控的人士，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所有珍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发声。黎崇恩说，父亲黎智英选择留在香港捍卫自身原则，捍卫香港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因此受到一连串检控，导致不合比例的长期监禁。目前面对的港版国安法控罪有可能令到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谴责港府的行为为香港的自由和权利敲响丧钟，促请联合国采取任何可行措施等黎智英获释，令香港恢复希望。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则批评港府以煽动罪和港版国安法针对记者和民主运动人士，认为港版国安法涵盖范围广泛，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为国安威胁，并且可以应用在全球任何人身上。黎智英在北京眼中是反中乱港的罪魁祸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国际法律团队选择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发言，和黎智英无法在香港司法体系底下进行有效抗辩，法律团队束手无策有关。
所以他们只能 死马当活马医，跑到联合国的人权
委员会去讨论。国际法律团队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跑到去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讨论，希望国际上能够给中国一些压力，而间接再给香港压力，看看香港会不会对黎智英这件案至少表演得好一些。中国对于境内所有的人权议题通通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不愿理会全世界人权的标准。至于这样做对黎智英案有没有任何积极正面的帮助，最后可能还是由北京去决定，这变成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决定。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在今年一月曾经强调和黎智英的本地律师团队完全无关，黎智英本地法律团队亦都曾经发声明澄清从未和国际法律团队就黎智英案有任何专业上的联系。
当然境外的那个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是人权。
事件与话境外的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不是法律细节问题，而是人权问题。香港的团队就当然是处理黎智英案，但是黎智英已经关押了这么久，这宗案还未有很清晰的处理方向，这一点是很荒谬的。没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押这么久而未经审判和处理。香港亲北京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3月16日发表评论说，黎智英背后的势力正在打紧国际牌，通过各种法律以外的手段，通过聘请各种游说团队去到外国进行政治公关，达到塑造反华英雄自由斗士的形象，以外国势力的力量来达到干预香港司法审判的目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史建宇批评这些讲法缺乏证据和理据。
政治决定要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
史建宇认为政治决定就要以政治方法来到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呢？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本来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制约。若果中国觉得它很有道理，它可以在会议上直接反驳，不讲道理闩埋门打人，这样是不对的。关注黎智英案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希望国际法律团队的高姿态行动不会影响到黎智英案的审讯结果。
你全部都会被人 label 咗系 under 阿梁生嘅 instruction 嘅指示之下做，我觉得同埋我都希望系冇乜 impact， 因为唔应该影响到佢嘅。如果系真系冇影响嘅，系好绝对对我嚟讲系好事，因为法官唔应该考虑呢一啲同案件冇关嘅嘢吓。咁但系如果喺判词入边将会出现，由于佢发生呢咁嘅事去讲呢啲嘢，去推断佢有其他意图嘅，我就觉得唔系好理想。
港府发言人3月15日发表声明，对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谴责团队肆意抹黑港版国安法和香港司法制度，滥用联合国机制。港府表示，任何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程序，令到被告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法治，绝不容许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律师团队干预司法程序，并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一以涉嫌管有煽动刊物罪系拘捕两名的男子，有传媒报道涉及多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杨村绘本相关的刊物，去年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是煽动刊物，五名被告提出上诉。有学者说，警方执法的界线模糊，市民持有怀疑煽动刊物都可以当做罪行去检控的话，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加上国安热线的检举文化，令到香港人人自危。 据统计，国安法实施后，去年共录得超过70,000宗嘅罪案，但系破案率只有35%。评论指警方过分注重国安案件，社会治安反而变差。下面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即系3月14日凌晨1点左右发新闻稿表示，国安处同海关联合行动。国安处星期一，即系3月13日喺九龙同埋港岛区拘捕38岁同埋50岁男子，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2)条，管有煽动刊物罪，两个人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根据法庭手令搜查两个人的住所和办公室，检获怀疑煽动刊物。调查显示，两个人涉嫌管有多本具有引起他人憎恨或者藐视北京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怂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动刊物。刊物相信和较早前已经审结的煽动案有关。海关表示会全力配合相关执法部门执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工作。据多间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涉案刊物是前言语治疗师工会制作的羊村绘本。据香港明报报道，这次拘捕行动涉及多本由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7月以涉嫌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拘捕5名前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当时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如果市民单一管有羊村绘本，看不到有什么情况违法。据香港明报报道，该报向警方查询今次拘捕行动的原因、涉案刊物数量等等，警方回复表示不会评论个别案件，呼吁市民同非法行为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执法界线模糊，市民只是持有怀疑煽动刊物，但是未经证实是不是有意图公开或者发布，都可以当作罪行去检控的话，他批评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
最近一些國際機構對香港的人權自由的評分都看到，就是香港的情況很好，很多階段很惡劣的，惡劣的警察可以揸支雞毛當令箭隨意執法，而且就將法律的含義無限擴大，將個邊線無盡量模糊化，令到所有人都有機會觸犯法網。即如果你這樣都可以當成一種罪行的檢控的話，我看了眼會不會當都是煽動呢？我不是管有實物，但我心中已經記低了這些刊物的內容，又算不算是管有呢？這些可以任他將來界線轉移和調整的，這個事實上是一種相當極權，相當反反人權、反自由的一種做法，我只是覺得。
钟建华表示，前年七月，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提及，如果市民单一管有羊村绘本，看不到有违法，但是近日警方搬龙门，即改变立场，以管有煽动刊物罪拘捕持有羊村绘本的市民，他质疑在国安法之下，香港变得政治挂帅，凡事零左勿右，在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
加个社会在国安法和现在官员明左明右越左越好的情况下呢，就总之有样东西都政治挂帅，做到尽的情况下呢，自然就会做了这些很离谱的行为啊，过不过呢尚且未知，起码就搞了你先，然之后拉了你搞了你一轮啊，亦都有从他们角度去讲，制造一种寒蝉效应，制造一种效果，吓到你个就不敢拥有啊，不敢管有，不敢看，是吧？
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深夜实施之后，警方随后推出国安处举报热线，两年多以来收到超过400,000个举报信息。这一次的拘捕行动令人怀疑是不是来自举报热线的信息，以致警方和海关截查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涉案刊物。 钟建华表示，国安热线鼓吹的举报文化破坏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他认为只会令到社会更难复合，甚至破坏香港原有的社会根基。
你好，社会原有根基讲先生啊，先生精神就是讲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啊，共同奋斗。而家唔系啦，即系大家就互相监察、互相制衡、互相揭发，甚至咧系互相监视。咁嘅情况底下咧，社会会一啲好处都冇噶。事实上亦都只会令到整个社会嘅发展咧系受到好大嘅破坏，因为如果政府冇办法做晒所有嘢嘅，如果你个社会同民间冇咗啲自信同互相支援嘅一种即系气氛。而家连众筹啊，乜都唔俾啦，啊，讲句声援说话，可能比你高啦，啊，即系整个社会咧就会陷于一种我所谓嘅社会，即系社会体制嘅崩溃，啊，或者话即系 disintegration， 所以社会嘅解体。
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曾经表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只是针对一小撮人。不过根据香港警方今年二月中公布的数字，至到去年年底，因为国安法被拘捕的人数达到236人，年龄由15至90岁，当中已经有140人被检控。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后，民主派47人因为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拘捕和检控。《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傳媒停運，黎智英等傳媒創辦人和高層被拘捕和檢控，民主派政黨和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全面被瓦解，國安法會不會轉移針對一般市民？钟建华表示，立法会向国安处拨款80亿港元，即是大约10亿美元。他认为警方国安处收到这笔庞大的拨款，不能够没事做。他认为受波及的层面可能会扩大。
所以当一些比较瞩目的、有标志性的组织、党派、团体解体又好、被告又好、拉了又好，跟着下来自然就会更多其他人受到波及的了。即係今日未波及到嗰啲，聽日就會波及噶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都係而家都係從呢個趨勢發展咯。呢個趨勢唔係一種偶然嚟噶，必然嚟噶。因為佢當啲即係核心人物處理咗之後，自然就處理外圍，一定係咁噶啦。
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整體社會治安冇明顯改善。去年年底至到今年年初，幾乎每日都有街頭斬人的血案發生。有市民諷刺香港變成國際大都會，但是刀光劍影的都會。據《東方日報》今年2月15日報導，2022年香港一共錄得70048宗罪案，但是破案率只有 35.2%。 翻查資料，香港罪案數字連續5年上升，但是破案率對比5年前就下降13%。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質疑，警方近年沒有將執法的重點放在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他認為如果警方有用國安法執法的同等力度，香港社會治安不會變差，甚至二月底發生名媛蔡天鳳被肢解烹屍案，目前都未找回他的軀體。對於日前警方國安處拘捕兩名男子，懷疑他們接收由英國郵寄到香港的洋村繪本的時候被拘捕，譚美德表示相關繪本有電子版可以在網上瀏覽，他憂慮如果市民上網看到相關的繪本或者資訊，會不會被檢舉，會不會有違法的可能。他又認為防範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如果做到太過極致，可能會影響香港的資訊流通，甚至是商業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著名中国退休的军医、沙士吹哨人和六四屠杀重要见证人蒋彦永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5日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是低调举行。知情人士披露，由于当局严加戒备，并且对治丧活动是作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蒋医生的家属和几名关系好贴近的学生被允许出席这个超小型的告别会。海外没办法接通蒋医生遗孀家中的电话，大量的网友连日来是持续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这位逝去的敢说实话的老人是表达悼念之情和敬意。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获悉的消息，在3月15号上午10点，蒋燕永遗体告别会在他退休前行医的解放军301医院举行，出席的人数被限制在大概30人左右。蒋燕永医生的遗孀华仲慧以及是儿子等多名的直系亲属代表家人在场，但是仪式等一批其他的家属未能参加。蒋医生的女儿蒋瑞恩没几久之前刚从父亲身边回到定居地的美国，未能够及时重返北京奔丧。知情者披露，有关当局在告别会场地实施了高度戒备以及严格的限制，部分的是亲属以及是院方有关人员之外，只有蒋燕永医生作为是导师亲自带过的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场告别，很多的亲朋战友同事都不允许参加，现场只有院方指定的专人照相，不俾家人或者其他人用手机等设备拍摄。截至目前，外界仲未睇到任何现场图像嘅流出。鉴于当前北京两会刚刚开完，习近平第三任期刚开局，政治敏感期仲未结束，而且蒋燕永医生身份敏感，佢嘅家属仍然同军队有关，受军纪限制，有关当局下令不得对外界披露相关嘅内情。消息人士同知情者都系要求响报道当中匿名，并且只能够报道不至于给予蒋医生家人造成不必要麻烦嘅部分情况。消息人士话，当局事先已经规定蒋医生遗体不能够进入系八宝山，并且要求家属不得向公众开放遗体告别，不得接受公众花篮，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亲友送花圈、花篮挽联，以及系悼词内容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这个是近年来中共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办理后事受到管制最严厉的一宗。有消息话，蒋燕永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前一日，北京市公安人员到不少让当局不放心的人士屋企里面查水表，询问在15号上午是否会出门，连敏感人士的同胞兄弟等等的近亲都不放过。据悉，海淀区一派出所是负责人是亲自上门摸底。与此同时，蒋燕永医生的诸多生前友好以及是大量的网友闻讯之后，在第一时间上网是表示哀悼和敬意，其中包括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丁子霖和张先宁、原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律师蒲志强、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历史学家丁东以及是夫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教授易小坤、已故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子女鲍朴以及是鲍简、清华大学教授郭宇华等等人。郭宇华在微信群当中说，蒋大夫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置人性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于首要，早已经超越了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不被悼念他是一个愚蠢至极之举，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性人道的敌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的病逝消息之后，因关注艾滋病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痛。胡佳的父亲胡成林因为患胰脏癌在3月9号去世，一年之内胡佳先后失去了未婚妻、母亲以及父亲，仍然处在悲痛当中。他亦都对自己被限制自由，不能够参加蒋医生遗体告别仪式而深感悲愤。
在他最后301医院的这个告别的时候，我就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给他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都没有机缘这样去做，只能在心里边这样去缅怀他。
胡佳对网友话，在他最后的301医院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只能够在心里面这样去缅怀他。不单只是没有办法去看他，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是被严厉的控制，不能够前往，比如赵紫阳的墓地、鲍同的墓地、包括杨家的墓地，我想要去，因为现时全天候咁铁心系监控，
我是仲系唔知道未来系乜嘢嘅时候，我能够有机遇。如果蒋老师下葬之后嘅话，我能够到嘅墓地前拜祭一下，就好似我父亲前几日去世之后，我同我嘅爸爸响心里边说嘅家祭都无忘告乃翁。呢种嘅事情，将来我一定会做。咁样对于蒋老师亦都系一样。2004年，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情况及六四事件真相嘅胡佳安排咗蒋彦永，亦系揭露河南艾滋病泛滥疫情嘅高耀杰两位医生嘅历史性见面。佢自己亦都跟随住蒋彦永成为咗忘年交。胡佳表示，未来一旦重获自由，佢一定会前往蒋医生嘅墓地表达心声。
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重，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受害者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件事情真正还于历史的原貌，而且的话，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胡佳表示，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予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予受害者的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个事情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且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且就是那些受害者能够不再被打压，然后将这些历史真相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找机会去蒋老师的墓地去告诉他知，他当年的心愿是实现了，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开放透明，可以宽容和和解。美国之音通过多种的消息来源得知，蒋彦永医生在2018年4月15号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日，以快递的方式寄信给予时任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而之后在2019年再次遭到隔离。2004年他的夫人一起是遭到当局强行押上一辆的公务车带走，他的夫人华大夫被关两个星期之后获释，而蒋医生一个半月之后回家。但是之后虽然一度恢复自由，但是出国探望女儿的时候被禁止出境，后来又长期处于软禁，亦是被监控的状态。知情人士披露，蒋医生在被关押的期间精神长期受到压抑，逐渐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亦是肺炎等疾病。没几耐之前曾经感染最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数日之后转阴，但是身体无放愈下，病故原因是流感引发心肺功能衰竭，亦是多种疾病。他得的流感究竟是不是当前北京等地发生的甲流，目前不得而知。蒋彦永医生为世人所称道的起先，就是2003年他揭破了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沙士死亡只有三宗的离天大方，通过外媒令到大家是了解到疫情非常之严重的真相，从而避免了沙士疫情的大流行。2004年8月，蒋彦永获得到被称为是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奖的理由就是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的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自1990年代初起至到2018年，这位在1989年六四屠杀期间收治过众多受伤学生以及市民的外科军医，曾经多次给予中共高层社工开信，要求平反六四，结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蒋彦永临终前没几耐，亦都曾经同数亿中国人一样，在当局的三年动态清零突然无序放开，导致了疫情大爆发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场瘟疫大流行给予了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浩劫，要求重启病毒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独立公民记者赵兰健发推是指出，蒋彦永医生是唯一能够迎接非典，亦即是沙士、六四以及新冠疫情三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全中华民族骄傲史诗富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推文表示，推友是讲得是太好了。蔡霞说，蒋彦永医生是唯一将2003年的沙士、2019年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1989年的六四凝集于一身的历史性人物。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亦都解释到为什么北京当局如此害怕蒋彦永之死，以及是可能由此而引发的公众悼念活动。 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发生在北京的群众自发悼念活动演变成是要求变革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两者都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以及是社会的影响。三个多月前遍及到中国数十个城市的白纸运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以及争取言论自由等政治口号。这次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亦都是由于大家是不满封控清零政策而自发上街悼念乌鲁木齐居民流火灾死难者而引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矽谷银行突然倒闭是不单止一度令到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个是自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亦都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很多中国的初创科技企业是遭池鱼之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行曾经为是全美第16大银行，亦都是同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美国金融机构之一。该银行的倒闭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日来，很多的公司纷纷发出公告安抚投资者或者是客户，声称自己的风险是躺开微不足道，或者是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全部取回。中国最大的抗癌药物公司之一的百济神州表示，这个事态发展不会对公司运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硅谷银行的未投保的现金存款仅仅为 1.75 亿美元，约占他们的现金等投资的 3.9%。其他的公开向投资者发布公告的生物医药公司包括是九安医疗、圣乐医药、云顶新药、加科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腾盛博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石药业、嘉和生物以及是北海康城制药。硅谷银行破产的连锁反应甚至亦都波及到一些跟该个银行无关的中国企业。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安，一些非硅谷银行的客户亦都纷纷出面澄清，他们在硅谷银行是没有存款，以研发图片以及视频产品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信息技术公司美图表示，自2020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硅谷银行持有任何的银行账户。目前仲是不清楚有多少的中国公司拥有硅谷银行的账户。鉴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和非公共实体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风险敞口，他们完全是可以选择不进行任何的披露，选择发布公告的公司被认为是很可能只是中国企业对硅谷银行整体敞口的冰山一角。从百度到腾讯，几十年以来，中国科技初创企业和美国风险投资一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日益是趋于恶化，这种的关系亦都面临着脱欧的压力。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可能会进一步有损双方公司之间的联系。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对美国之音话，考虑到该个银行和中国的特殊关系，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亦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他说美中关系一直在降温，拜登政府亦都在这个的趋势底下限制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这次的事情可能会令到中国企业进一步是协步，商业关系进一步降温。对于中国来讲，硅谷银行远远不是一家普通的外国银行。这个硅谷的金主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美国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年以来亦都一直将中国市场设定为是未来最大的机会之一。2010年当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魏高斯曾经将整个的董事会成员都带到中国开董事会，以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个是该个集团第一次在海外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中国之后亦都报以是投桃报李，批准他们在中国成立第一家不是有中方主导的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资银行。目前仲是不清楚硅谷银行的倒闭对这个合资企业的所有权会发生什么的变化。 在硅谷银行被美国监管机构突然接管之后，浦发硅谷在他们的官网上发表公告说，他们有独立经营的资产负债表，始终是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范稳健经营。除了这家的合资银行之外，根据公司数据库的天眼查，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仲系喺北京以及上海分别设有创业投资管理以及系科创商务顾问公司，并且投资喺杭州成立咗一家贷款担保公司。深受信赖嘅硅谷银行仲管理住两支系委托自上海市场杨浦区嘅政府基金。颇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硅谷银行在倒闭前没多久，福布斯在2月中旬公布的年度美国最佳银行名单榜上，硅谷银行在100家银行当中排名第20位。而此外，这家的曾经被认为是管理有方的银行，还是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分享他们的管理之道。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里面，三家美国银行接连关门，银行股一度暴跌，民众排队是提款，引起了很多中国存户对美国银行体系当中资产的安全性倍感担心。一位香港社交媒体用户说，他已经两次预警美元资产，希望持有者早作打算。他还说，这个是第三次的预警，亦都是最后的预警，大家要找紧时间处理外币计价的资产。然而，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专升表示，目前的暴雷是远远不至于点燃美国银行信用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不可以说因为这件事情就令美国银行的信用降低或者是提高，现时还是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他毕竟不是说了是最大的四五家银行。目前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保证被监管机构关闭的硅谷银行所有客户都能够使用他们的所有的存款，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有人质疑这个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公司的客户。一位云南的微博用户说，是不是只有美国籍存户才能够是拿回，其他的国家存钱是拿不回。美国塞法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汉伦表示，他们预计中国账户持有人和美国账户持有人都对自己的存款安全有同样的担忧，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障25万美元以上的保险限额的存款安全，包括中国团队在内。塞法斯在全球拥有超过900名的专业法律人士，为跨国企业提供各类法律服务。汉伦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作为硅谷银行的接管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不会是按国籍对账户持有人进行分类，而是会对所有存款人是一视同仁。目前至少有一家中国的公司透露，他们的钱已经是取了出来。九安医疗星期三在投资互动平台深圳交易所的互动议上面表示，他们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是转出，而且为保障资金安全，他们已经选择将资金分散存放在或者是托管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塞法斯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位合伙人比泽就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以确保美国银行的客户仍然能够从他们的那处是取款，而且只要硅谷银行维持在接管状态，这些账户就不会使他们是失去价值。但是他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所有其他银行当中的存款，美国目前仍都是仅仅按标准的25万美元承保额承保，而且如果是有其他的银行倒闭，美国亦都可以选择行使自由裁量权。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关于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的斗争。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信各州没有这样的权利，并且因此向试图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的唯一原因是要捍卫联邦的统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南方黑奴亦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林肯本来想将奴隶问题置于战争之外，他担心奴隶问题的介入会削弱北方斗志，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联邦统一而战，但是不愿意为解放奴隶而战。此外，林肯还需要保住尚未退出联邦的四个奴隶州的支持，他们就是德拉瓦、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林肯不敢担保如果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是否会失去这四个州的支持。起初林肯还能够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为了捍卫联邦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很不顺利。在南方邦联腹地维吉尼亚，北方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为了保证战争能够继续得到支持，林肯被迫承认奴隶问题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1862年9月22日，林肯宣布了有关南方反叛州奴隶命运的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基于政治原因，宣言不适用于依旧忠实于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亦不适用于维吉尼亚的洛福克和路易斯安娜的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的奴隶。大多数反对蓄奴的领袖都对这份宣言拍手称快，他们等待这份文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亦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觉得宣言不够彻底，只是解放半州的奴隶，没有解放所有奴隶。林肯解释说，解放奴隶宣言是战争之举，他行使的是战时统帅的权力，因此只对敌方领地有效。林肯承认他个人相信奴隶应该一律得到自由，但是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他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力，他希望能够在和平时期逐步加以解决。林肯解放奴隶的政策受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赞赏。英国对美国的南北战争格外关注，因为北方海军封锁港口，切断了南方的棉花出口，英国纺织业从而失去原材料，很多工厂被迫关门，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对美国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心。最后1862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英国领导人表示出面干预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打算帮助调解美国的这场内部争端。英国打算提出一份和平协议，使北方承认南方的权利，如果北方拒绝的话，英国就准备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林肯要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突然之间，美国内战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关于南方权利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人类自由的斗争。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听说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他们立即转移支持林肯和北方联邦，原本打算提出的和平协议亦胎死腹中。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使南方失去了英法两国的承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总统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南方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解放奴隶宣言亦使南方火冒三丈。 方各大报纸纷纷对林肯发起攻击，指责他企图在无法武力占领的各州掀起一场奴隶起义，还说解放奴隶宣言是鼓励奴隶去谋杀白人。针对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南方邦联议会提出了好几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提出将所有从北方捕获的黑人士兵都变成奴隶，另外一项决议提出将率领黑人士兵的白人指挥官一律处决，甚至有些南方议员提议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度言论者一律判处死刑。北方大多数人都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拍手称快，但是亦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州退出联邦，这些州会转移加入南方邦联，另外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862年是国会选举年，当时民主党是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认为反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可以增加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民主党人说这个政策刚刚证明政府掌握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极端分子的手中。林肯虽然1862年9月22号就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他说要等到1863年元旦才会签署生效，这个就给了南方各州100日的时间，如果不结束反叛就要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有些人以为林肯会在最后一刻撤回解放奴隶宣言，他们不相信林肯会在这么极端的法案上签字，他们指出新政策只会增加南方的斗志，使内战持续更长时间。另外一些人指责说解放奴隶宣言根本不合法，他们提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力。林肯就此做出回答，他说我认为宪法赋予了战时统帅特殊的权力，你最多只能够说奴隶是财产，根据战时法令任何财产不论是敌方还是友方在需要时都可以拿走。1863年元旦前夕，一位国会议员问林肯是否仍然计划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一定要签，我决心已定，我们要摆脱困境别无选择，不过虽然我职责明确，但是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我希望民众能够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更高的利益。元旦早上林肯十分繁忙，根据传统总统在元旦这一日要开放白宫，祝参观者新年快乐。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林肯回到办公室，他提笔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前停顿了一下，这么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好像签署这份文件时这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我一整日都同人握手膊头都酸了，人哋睇到呢份文件嘅时候，一定会话佢肯定好犹豫，但系无论点样，呢、这个纸仲系要签嘅。讲完呢番话，林肯挥笔喺文件下方签上咗自己嘅名，发布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文件之一。
而家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正在睇世界杯足球比赛，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a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 世界杯终于开始啦，你觉得边个会攞冠军啊？美国队有冇机会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哦，点解你咁冇信心噶？美国队虽然唔系夺冠热门，但系都有机会噶。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哦 ，a long shot 就系可能性好低嘅事。你觉得虽然从理论上嚟讲，美国队同其他所有球队一样都有攞冠军嘅机会，但系讲起实力，美国队攞冠军嘅可能性就好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冇错，做电影明星真系冇咁易噶。诶 ，Larry， 你以前有冇踢过足球噶？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讲得啱，我哋唔能够俾人生设置一堆唔现实嘅目标。诶，话又讲翻嚟啦 ，Larry， 你觉得到底边个可以攞走今年嘅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 呢个系咪同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嘅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 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佢可能会升职？咁升到几高啊？会唔会升到公司嘅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系咁 ，Larry， 我哋仲系快啲睇波啦。诶，系啦，美国第一场对边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嚟嘅，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系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呢场比赛踢得真系好啦，双方最后1-1打和啊。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冇错，美国本来0-1落后，但系英国大门失误，俾美国队睇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Oh, to catch a break 就系好运。英国守门员犯咗个小错，俾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系好运啦。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啦 ，Carolyn 想做明星，但系一直都唔红。不过佢冇放弃，仲喺度等好运来临嗰一日。
You got it. So, Li Hua, 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翻工啊，我唔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睇波噶，我个老板会发神经啊。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啦、啊。诶，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 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